那我们要开始了哈，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要正式进入立位记的每一章的信息，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主啊，天地都可以废去，你的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你让我们今天在新约、在基督里、在圣灵里，你让我们有真实的领受，也让这些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教会真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能够归荣耀给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正式进到立位记每一章的信息哈。那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献祭的条例。我上个礼拜匆匆结束的时候说到立位记有两种分法一个叫做一刀两断法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跟第十一章一直到27章。那第二个的分法是分成四大段讲到这个献祭的条例、侍奉的条例、洁净的条例跟其他的条例所以如果大家照我现在讲义，就是根据第二种的分法大家这样子去读的话，应该很容易记得。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到献祭的条例，一共有7章，我们要2次讲完，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这个光7章，你要把它好好读完，你就发现读完以后能够记得的都已经不多了。那能够要真正的明白进入它的意思那是很大的挑战。那我在讲进入章节之前有一个复习，大家还知道立位是什么意思吗？立位这个字，Levi 本身这个字是联合的意思那个它这个意思是本身是联合的。那么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立位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中的立位跟西缅，讲到西缅跟立位，他们曾经在创世纪闯了一个大祸，还记得吗？他们把示剑族用诡计把他们都杀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残忍。所以呢，到了创世纪49章。雅各在为12个支派祝福的时候，讲到西缅和利未，说到他们是非常非常残忍所以讲到他们将来这2个支派要被分散在以色列的全地他们不像其他的支派能够有自己一块很清楚的地他们是要被分散在众支派之中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不能讲命运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未来雅各看到了他们的未来。但是呢，利未这个支派，他跟西缅支派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他们属灵的路上，他们有转机他们在当神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的愤怒临到这般悖逆的百姓，所以神界的摩西发出了一个呼召，说谁是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Who is on the Lord's side？当这个呼召出来的时候，利未支派那一天看见了神的痛苦，看见了神的公义和愤怒，他们就站在神的这一边。为着那一天，他们起来替神执行审判，拔刀杀了他们那些正在犯罪、犯淫乱的这些神的百姓。所以呢，他们整个未来的命运被扭转过来整个的命运被神扭转过来。虽然他们还是被分散在以色列各个支派，但是他们的分散意义、价值跟影响力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是成为以色列百姓。在各地的属灵的一个影响，他们传递神的律法，他们带领神的百姓侍奉神所以他们被分散在各个支派中间，是变成积极的了，是变成正面的，而且这个支派也被神特特分别出来，等于代替以色列百姓代表以色列百姓，成为可以在神的殿中侍奉神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祭司。这个族类他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特别分别出来，而且神说不要把产业给他们，因为我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个支派有很多很多的转变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西缅支派西缅支派的确就被分散到以色列各地去在旷野里面，第一次数点60万大军，第二次数点38年以后， 在这个摩押平原，数点还是60万大军，但是呢，你如果去算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人数，你能够看见很明显的，有的支派人数一直叫增，被神祝福；有的支派人数巨减，被神管教审判，倒闭在旷野，甚至神额外的击杀和审判。那么你去算百分比，西缅支派是在旷野里面人数下降最多的一个支派，他们 我现在没带我民数记的资料，至少下降了40%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所以西缅的支派是被神管教，被神不祝福的一个支派，在旷野里面倒闭旷野最多。而且进了迦南地以后，10个支派，北国有10国，对不对？南国有几国？有几个支派？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几个支派？2个，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可是你看到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刚刚开始在分地为业的时候，他们都研究分地。犹大支派是最南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西缅支派从犹大支派所得的地里面得到了一些的诚意和一块地，等于是犹大给他的。所以呢，在约书亚的时代，是犹大跟西缅在整个以色列的版图里面最南边。可是到了国度时代分裂的时候，我刚才说南国只剩下犹大跟便雅悯，西缅不见了。他们就照着雅各所祷告的，雅各看到了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被分散流荡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没有属自己的产业。虽然还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却没有 spiritual inheritance， 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产业祝福归于他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到利未支派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原来是犯罪的，原来是被咒诅的，原来前途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支派，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有转机，因着他们转向神，归向神，能够站在神的这边，他们不仅仅脱离了那个咒诅，脱离了那个悲惨的未来，他们反而成为特别蒙恩的一般支派，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侍奉神。所以这是开头提一个点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班人，其实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无善著称的，我们哪里配得当祭司啊？利未支派特别蒙恩，亚伦家又是利未人中的利未人，他们被拣选出来成为祭司。那我们今天新约每一个人不仅是祭司，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是像王一样，是 royal， 是 kingly， 是像王一样，是皇家的祭司。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又比旧约的这些祭司们更有福，所以今天我们是侍立在至高者的面前来侍奉神，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那第二个呢？犹太人的律法书叫做妥拉 （Torah）， 那以摩西五经为主啊。那么 Torah 就是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常常读不懂，或是有一些话的意思他们不明白，所以犹大的这些犹大的这个以色列中间的这个律法师或是文士，他们就为了这个 Torah 妥拉有很多的解释。那这些的注解就成为了好几大册哈。简直是这个读都读不完的，他们叫做塔勒木 Talmud， 是专门为了解释摩西的 Torah 这个律法书。那么这个塔勒木在解释摩西律法书里面，有超过一半的比率是在解释利未记。所以你要晓得，我们今天碰触的这一卷书哈，不光是我们自己会有很多的问题，觉得不容易读，连犹太人自己也不容易读，他们需要律法，需要老师文士来解释，所以有这么多的大册，一半以上都在解释这个利未记。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哈，这个利未记虽然难读，但是它里面的丰富，它里面信息的主题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所以不光是在我们属灵上很需要，你如果想要去了解真正犹太人的生活规范，要去了解犹太人，犹太他们现在是被称为犹太教或者你要去了解旧约的敬拜礼仪的话，那利未记是最关键的一卷书所以有人把利未记称为祭司守则 啊，就讲到你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是注意什么？那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从新约来读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钥匙，一个是基督，对不对？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却是基督啊。这是格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啊，另外一个钥匙是什么？上次才刚刚讲过了啊，就是希伯来书，那你说到这些不过是天上事物的影像啊，所以要从属天的角度来读这两个角度，一个从基督的角度读，当然基督的角度也包括属天的角度了哈。但是我为什么要去特别强调呢？因为圣经上既然讲到啊，这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就是你一定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些地上的东西。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提醒的。好，那么现在在我们要往下读各种的记之前，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好，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什么？波饼的时候，没有血，没有痰，对不对？啊，所有的记事都成为过去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读它？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神叫我们要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它，好。那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两节圣经就好了。好，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你们来不及翻没关系，因为我也没有时间等你们了哈，所以我翻到了我就先读了啊。以赛亚书第一章从11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牛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宴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等等等。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现在读立位记，这是神借着摩西立出来的。然后到了以赛亚的时代，啊，中间已经隔了大概700年。神说他不仅仅不悦纳，神说厌烦。然后神说：“谁叫你们到我的院里来践踏我的院里？”啊，所以神一点不悦纳他们啊啊！另外再读一节好了，就够了。我想很多经文都提到这个《马拉基书》，等于旧约的最后了。《马拉基书》神责备他们说：“儿子会敬畏父亲啊，这个尊敬父亲；仆人会敬畏主人。”啊，我既然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然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那他们说我到底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神，你要这样子责备我们。啊，神说，你看看你们献给我的，啊，又是瞎的，又是瘸的，啊，这个把有病的献上，这个神在眼中看为恶啊。所以神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看到了没有？这是不管在中间以赛亚的时代，或是到了以色列已经亡国以后，马拉西的时代要进入黑暗之前，神都再三的强烈的表达，他不喜欢，他甚至厌烦这些献祭。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献祭？那我们为什么今天为什么还要再讲这些祭物？所以我想，我刚刚开始讲的那两节已经给大家答案了啊。那我们只要再读两节啊，一个是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又再一次讲了，对不对？这是大卫犯罪以后他写的忏悔诗啊。他说：“你根本不喜爱祭物，如果喜欢我就献，而且燔祭你也不喜欢，那还要不要献？要不要？但是我们要看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讲完了之后，18节，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所以不是不要他们献祭，我现在是在讲旧约，神不是不要他们献祭，而是你们如果没有忧伤痛悔，或是你们在献祭的时候没有真正尊重我，随便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献给我，这根本在神眼中不仅是不尊重，神说是恶。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去责备扫罗的时候，说到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经文啊。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不是神不要，在旧约里面不是神不要，神为什么会厌烦？神为什么会不准他们再来献，甚至要把门关掉？是因为他们不真心，是因为他们不顺服，是因为他们不尊重神，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忧伤悔改的灵。所以这个献祭都是虚假的，神说这是虚浮的供物。那马可福音12章，那这是旧约的解释。我们从大卫的里面可以看到，神要的是要一个忧伤悔改的，是一个真正爱神、敬畏神的。而这个时候，神就喜欢了这些公义的祭和燔祭。那么到了新约，马可福音12章，少年官来问耶稣，不是，有一个人文士来辩论说，最大的诫命到底是什么？我们看33节。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啊，所以你要知道，神所在乎的，永远是我们里面属灵的实际，我们里面对神真正的态度。啊，这是所有在圣经里面我们需要先知道的哈。啊，所以我们最后看希伯来书第10章。希伯来书第9章告诉我们，基督来，他是更美的祭物，他把他自己献为祭。啊，那是在第9章第23节，我们从22节读也可以。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啊，看到了没有？今天地上的会幕跟圣殿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都需要用祭物来洁净。那更何况属天的那个建造，那个圣殿，需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就指的基督，他是更美的祭，更美的祭牲。啊，他为我们献祭了。那么我们看第10章。第4节，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所以基督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啊，什么叫做燔祭，什么叫做献祭，真正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我把我的身体全然献上，啊，愿意照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所有的献祭也是一样，要回到属灵、属天，在基督里，它的所有的意义就出来。今天我们要先，为什么要先有这些的经文走过一遍哈？不然我在讲利未记的时候，你们正好如果读到后面，就会讲说：“余弟兄，你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利未记？”啊，利未记我们说过了，所有的律法神从来没有废掉，神也没有出尔反尔，而是所有的事情要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来读它。啊，刚才的圣经都在向我们证明。你没有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要这些祭物。你不尊重神，神不要这些祭物。你如果活在罪中，以赛亚书就是在责备他们，你根本就是活在罪中。啊，这个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神不要他的祭物，甚至说你不要来践踏我的愿语，出去。 马拉基的时候，神说巴不得有人把门关了，不准进来，因为这所有的献祭都是表面的。所以我们今天来主面前，要来就来真的，阿门哈，也用的在立位记上哈。好，我们现在来到立位记第一章。立位记一开始，我们上次讲过立位记的中心信息，它不仅仅讲到成圣的根基，也讲到成圣的道路，不仅仅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神之间有相交，而且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相交的要求，不仅仅有圣洁的生命，而且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呢，一开始讲祭，是在解决我这个人的资格的问题，祭是解决我们这个人能够进到神面前的问题，所以这是根基的东西。那么圣经上讲各种的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两个角度来读它啊。那一个是基督本身是馨香的祭物，刚才我们读的是没有时间去引用了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它是更美的祭物。以赛亚书53章，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对不对？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这个讲到他流血是这个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他是神的羔羊，讲到他是神的祭，所以我们要从基督本身他的所事来读各种的祭。那基督的所事，第一个，他是燔祭所以立位记一开始就讲燔祭。什么叫做燔祭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燔祭的献上就是完全归给神 ，Holy for God， 完全为神，不为自己。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0章，他说："我来的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他就是不为自己求，只为了讨神喜悦。那基督原来就是神的爱子，他来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他所有的祭物讲到基督，所有的祭物都讲到基督。他是讨神喜悦的，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所悦纳的燔祭。"同样的，第二个，他是素祭。等一下我们讲到素祭的时候会特别提到我现在只是先点过去，什么叫做素祭？素祭特别讲到基督的所事，燔祭讲到他所做的，把自己献给神，讲到他奉献的人生，完全为神而活。而素祭讲到基督的所事，讲到他荣美的生命，讲到基督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粒麦子，因为素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细面，一粒麦子不可能成为细面的，要怎么样子成为细面？落在地里死了，然后死而复活，长大成熟，然后结出许多的籽粒，而这些许多的籽粒还要再经过磨练，才能够成为细面，非常均匀、非常柔细，可以成为人的食物，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神和人的享受。所以素祭特别讲到基督的那个 pure life 那个荣美的生命，那个纯净的生命，成为了神和人的享受。这是基督素祭的第二层意义那第三层讲到平安祭，这个我们应该非常能够明白，对不对？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都在那里唱"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他来把真平安带来。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然后呢，和平的君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来他说他成了我们的和睦，英文是说他是我们的和睦，或是他就是我们的 peace， 就是我们的平安所以人在基督里得到了平安，得到了真平安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处处这个每一次显现的时候，他都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 他说我要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世界能给的，这个平安不是世界能赐的。所以在基督里，神和人恢复了平安，人和人恢复了平安，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祭，那基督也是我们的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个也是我们很能明白的。那赎罪祭英文叫做 sin offering， 它是 deal with， 是在处理我这个人旧造老亚当的败坏的罪性。所以这个罪是用单数的 sin offering， 是讲罪性。那么什么叫赎愆呢？愆是行为，是可以赎的 transgression， trespass offering 或是 guilt offering， 就是你犯了错了，所以是可以数算的，是因为我们的罪行 transgressions， 或是因为我们所犯的错造成的，所以还要除了在神面前需要被洁净，还需要赔偿，因为我造成的人的损失，要赔偿五分之一。那么基督来，他不仅仅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所犯的罪，基督来借着十字架，他让我们救人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他解决要解决我这个人罪性，把我这个救人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解决我罪性的问题，我的肉体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解决罪性。所以我以前常举的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老弟兄已经被主接去了，他从前在盐湖城，他说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帮忙，我们以前叫帮佣，或是就是他们在家里面负责打扫啊，做这些事情，他天天就在那里扫蜘蛛网扫蜘蛛网，过两天就埋怨什么蜘蛛网这么多，后来这个老弟兄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光去扫蜘蛛网，你把蜘蛛给杀了就没蜘蛛网，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人常常在解决我的蜘蛛网，这边又犯错，那边又犯错，这边又弄脏了，这边又搞砸了，其实要解决的是我里面源头的问题，当 我的生命被神对付与主同定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天天都在那里懊悔悔改悔改悔改认罪，因为你永远解决不完，因为 他在，随便说话就犯罪，随便思想就犯罪，随便做这个就犯罪，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我。所以属灵生命道路上最大的难处是我，所以这是赎罪祭针对我的罪性，赎愆祭针对我所犯的错。那么基督的宝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罪行就为我们除去了。所以这是五个祭全部讲到基督，哪五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是基督对我们。那么就着我们个人救恩的经历来说，它的顺序正好是相反的。我这个人犯了那么多罪，有一天蒙光照看见我是个罪人，所以我接受耶稣的宝血，求他洗净我所有的罪，这是赎愆祭。然后等到我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光扫蜘蛛网没用，是我这个蜘蛛是问题，这个光天天去认罪没有用，是我这个人需要解决，所以我来经历赎罪祭，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解决我罪性的问题。然后也因着我们的罪被解决，我们跟神之间享受真平安。你天天 唱平安夜平安夜，平安不会来的，如果我跟神之间没有平安，我们跟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平安，对不对？ Peace with God 就会 peace with man 就会 peace with everything， 跟神有真平安，你跟人就有平安，你跟你所有的遭遇环境人事物就都有平安。当我们跟神的平安出问题的时候，什么就出问题。所以这叫经历基督是我的平安，是我的平安祭。再往上去呢，素祭讲到我这个人不光脱离了罪，我的生命被主改变，能够借着更多十字架的经历，有更多死而复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经历，让我这个人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让我能够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吧？ 那这是讲到这个数据凡祭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的救恩的经历，因着基督爱的经历，就让我们最后愿意甘心的把自己献上，对不对？这是燔祭，所以奉献的根据，这种燔祭把自己愿意献上为神而活的这种经历，它是一方面是建立在我看见了神的主权，万有都是他的，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他也是我的主，所以呢，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能够像保罗说的，如此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方面，奉献的根据是什么？你们不要猛照相啊，回答我问题啊！没有一个人照我的，都在照。我等一下讲一下，这些是我们从那个BiblePoint.org 里面下来的哈。我里面有一些的 PowerPoint， 或是办公室玉洁姊妹会帮我预备的，一个是从BiblePoint.org， 另外一个是从 CMCBibleReading.com。他们是加拿大的两个不同的教会，一个是宣道会，另外一个聚会，他们提供在网上的，让人可以使用啊。那 CMC 的话，我们正在跟他们联络，说可不可以借用他一些的图片来使用，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这些都很平安，没有造成任何 copyright 的侵犯啊。那这个图是其中我刚才说的这个 BiblePoint.org。那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哈，我可能也需要跟他们写信讲一下，因为我比较照着我自己对圣经的领受跟解释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我觉得更配合我的发给大家的讲义，所以这你们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有一点点的不同希望你们了解哈。好，那燔祭愿意甘心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方面看见神的主权，另外一个是什么？主爱的激励。哥林多后书5:14，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燔祭在经历上的意义，所以我刚才讲过了哈，基督从基督的角度来说，就是立位祭的顺序，它是我们的燔祭，它是我们的数祭，它是我们的平安祭，它是我们的赎罪跟赎愆祭。从我们的经历，救恩的经历来说，我们的顺序是反过来的，从赎愆、赎罪、平安、数祭、燔祭这样子下来，好不好？那这是开始先把一个整体的，概念给弟兄姊妹。这是立位记里面讲到的五个最重要的记，那么在平安记里面呢，有两个，一个叫摇记，一个叫举记，那是在祭司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他们做的记，不是这五大记里面，它是归属在平安记的里面，那摇是摇胸肉，举是举腿肉，那个我们到的时候再讲好不好，现在尤其靠近中午了，不能讲那么多肉啊。对不起，他讲 BiblePoint.net 不是 .org， 我讲错了。好，那现在我们现在来讲燔祭，因为我没有时间每一章都读，没有时间在现场读，那所以请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在家里面先读好，好不好？那燔祭的意思刚才说过了，它是一个馨香的活祭， 它完全是为了满足神，不为着任何的目的。那么从真理的角度来说，只有基督能够真正的满足神，所以如果你要把燔祭用在我们的身上的话，就是指的我们怎么样子把我里面所得着的基督来献给神，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善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不管你自己认为多好，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不蒙悦纳的，只有基督是神心中这是我的爱子，我所要的，他是唯一的燔祭。所以今天我们要讨神喜悦，不是借着我做什么事，而是借着我在这些事情里面，我在基督里做， 我把基督献给神，所以我把我所得着的、所经历的基督来归给神，这个叫做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燔祭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哈。所以在这里讲到献祭的条件，它有七个很重要的讲究我列在这边。第一个，它必须是全知的所有其他的祭里面像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数据它都有一些可以留下来，让献祭的祭司甚至献祭的人可以有份分享的。那独独燔祭没有留下任何的肉给人，完全归给神。所以不仅要来就来真的，而且要来是来全部的，要给就全给。所以呢，我记得以前 F.B. Meyer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如果没有全然把自己献上，你根本就不叫奉献。"他说 "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are not surrender at all。"你如果不肯说"我全部都归给耶稣"，其实你根本没有在归给耶稣，因为你在主面前有所保留，你不肯顺服。你说："主，我只能顺服到这，我画了一条线。"这块范围内你不要来，我最多只参加礼拜五跟礼拜天的聚会，礼拜二 don't touch，don't touch me，我最多十一奉献，其他的 don't touch me。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列了很多的限，给主很多的限制。那我不是说你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的神就要全部拿去，这是仇敌给我们的恐惧真的把我们的神想成是白雪公主的后妈，不是，对，白雪公主的后妈，我现在不敢讲后妈了是白雪公主的后妈，她存心来折磨我们的。No，你真的把自己献上，神只有更喜悦，甚至圣经上说神加倍的给我们，甚至神为我们打开天窗的来祝福我们。神在乎的是在乎我们对他真实的信任和爱。所以呢。在这边第一件事情讲到要献，就是要献全的哈。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那是好几十年前了，我们在聚会里面，他说有一个人有一次奉献，在台湾发生的哈，他奉献完就跑去找这个开奉献箱的弟兄，他说："对不起，我今天丢错了，我只要奉献10块的，不小心丢进100块哈。"他说："你可以把90块还给我。"那个。财务同工说："我没办法给你，进了奉献箱全是神的，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奉献？"他说："我真的有奉献，那你还给我。"他说："不行，这是我们的原则，进了奉献箱就是神的。"他说："那你就认了吧。"那个弟兄只好很垂头丧气要走，但是他说："弟兄，你先不要走，我告诉你哈，虽然你今天奉献了100块在里面，但是在神眼中你只奉献了10块。"舍不得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喜欢我们献，要献得甘心，对不对？那我们买会所的时候特别讲到，不光甘心，要尽心，要凭信心。那知道我们所有所做的，在神的面前是真实的，没有保留的。那第二个，必须没有残疾，换句话说，是要把上好的献给神。所以刚才马大基说，神为什么责备他们？说你根本不尊重我。你根本不敬畏我，他们说我在什么事情上没敬畏你？神说："看看你们所献的奉献就晓得，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献给我。你会把这样子的东西送给你的神长吗？他会买你的面子吗？你居然把这个要烧在我的坛上。"他说："我巴不得有人把门给关了。"这叫做根本就是交差了事，买个平安，没有把神当神。所以神说："我巴不得你们不要进来，不要来践踏我的院宇。"所以必须没有残疾，把上好的。所以以前有那个遇到故事里面讲到，有一个妈妈在讲她四个儿子，哎呀，老大聪明得不得了，反应很快，将来是个科学家老二非常有爱心，又聪明又冷静，将来是当医生的。老三是什么什么是当律师的。讲到老四就叹气了，他说："我看他将来没有什么用，最多只能当传道人，当牧师。"这是不晓得你们哪里来的观念哈，站在这里这个人也不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把上好的给神， 在生活里面其实都可以用的，像你拿什么时间灵修？很多人都是拿到晚上已经累得不得了了，躺在床上就快进入睡梦乡的时间，所以祷告常常没有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因为昏过去了。圣经读读读就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啊，跟彼得一样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我们没有把最好的时间给神，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其实这个不叫烦气的。所以神借着神人来责备老以利，因为老以利偏袒两个孩子，任凭两个孩子犯罪，所以神责备他，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全然被藐视。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用什么态度来侍奉他？在神家是不是要把最好的给神？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是专心要来讨神喜悦？这是燔祭，这是其实是很高的，他必须是没有残疾。第三个必须剥皮且切成块子，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我在所有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不求被人夸奖，不求被人推崇，我这个皮剥掉了。已经认不出你是哪一只牛，对不对？皮还在的时候，上面还挂着我的名字，盖一个章，对不对？人家还知道，哇，是你，那切成筷子更是没有了，就是说没有 self identity。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服侍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我听过那么多的教会，包括中国教会，尤其是讲英文的教会，就是要肯定自我，肯定自我，要有 self identity。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圣经上正好的教是相反的，要 deny yourself。不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没有我特殊的那一份，每一个受造都很特殊，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有特别的恩典和功用和价值和祝福。但是神不要我们自我这样子抬高，我要被人 recognize，我要被接受，我要被尊重。我的意见要被人看重，我的感觉要有人在乎，我的需要要有人来满足，都是我。那燔祭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里没有你，全部就是为了满足神。皮刮掉，剥掉，肉切块，没有人可以看得出哦，这块肉是于洪杰的，那块肉是曹国豪的，没有人看得出来，完全就是归给神。不为人知，不为人忌。不为人夸，这是一个燔祭啊。第四个，丈夫合腿啊，我燔祭多讲一点哈，因为这是开个例子。然后底下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时间已经要到了。丈夫合腿要用水洗净啊，就是不仅仅，这个我真的想开两个 quarter 好了，因为这个就这样讲过去，你们就忘了为什么要洗丈夫跟腿？既然要烧在坛上的一烧就没了，干嘛还要洗干净呢？对不对？烧就烧掉了嘛，为什么还要洗呢？这就是为了提醒你，你要献给神，你必须要分别，要洁净的。丈夫说到我的内里，对不对？我里面要洁净，我的脚是讲到我的外面，我里里外外在主的面前需要被主洁净，所以他可以直接烧，因为反正烧就烧成灰了嘛。那神也不是像我们一样，还拿起来放嘴巴咬，对不对？那是烧成灰的，就献给神，那馨香归到神面前就好了。为什么要洗？是为着献祭的人。当你在这里洗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配献给神，我需要被洁净。我里面要被洁净，我外面要被洁净。我不仅外面要被洁净，我里面要被洁净。所以大卫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这个要洗的。不要以为只要我愿意就好，我要脱离所有世界给我的沾染，我要脱离在我旧造本性里面所有的玷污，都需要被神洁净啊！第五个必须是公的，这姊妹们可能会很生气哈，为什么不能是母的啊？那对不起哈，这个是这是在圣经的这个表号上的解释上啊，公是预表强壮和力量。那个在牲畜里面，在人里面，所以姊妹们也都是弟兄，很多弟兄在神的眼中变成姊妹，因为在圣经里面，儿子跟这个公的都是预表强壮、力量跟等等。那有人说，必须是公的，可能是表示祭牲是儿子神的儿子献祭。那问题是，后面的祭牲可以准许母的。 那但是燔祭呢，就特别要求必须是公的，啊，这是全然为着神，就是完全为了满足神，必须是公的。第五个，宰杀牲畜前，献祭者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 然后燔祭便蒙悦纳，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当你在献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土啊？你们都没有放给，要不要放给大家看？是不是有一个放在燔祭的头上？哎，对，你看，他那个还没放在头上，应该真的放上去哈。哎呀，这个只是准备放，还没放。那什么叫做按手在他身上？这表示联合啊。那这个祭牲被献。 就代表我被献，因为我今天不能被杀在坛上，那他是代表我，所以我跟他联合，所以当他等一下被杀的时候，就是我被杀；当他被献的时候，就是我被献上；当他被剥皮的时候，我被剥皮，我一切所有的都愿意没有，啊，所以等于是我跟我要献的祭的一个联合跟认同。 所以所有祭牲，等一下要经过的经历，通通都是我现在借着联合按手来表达的。所以你今天如果犯了一个罪，你按手在牲畜底下，而且底下是要亲自宰杀，敢做吗？羊啊，牛啊，你要把它脖子这样一刀砍掉。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知道。 不管赎罪祭、赎千金，你杀完这些东西，你自己里面不敢随便犯罪，因为你知道有人替你，好，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不要这个得救以后故意犯罪，把神的儿子明明重定十字架，来羞辱他，好，我们自己要对这些要有感觉的啊。好，第七个，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啊，这是燔祭啊，那这个。 燔祭的内容可以是公牛、公绵羊，或是公山羊，这三种都是公山羊都是讲公的。那么，如果你太穷的话，可以用斑鸠或是雏鸽啊。对穷人啊，是用斑鸠或是雏鸽。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父母亲给他献祭就是用一堆的斑鸠，所以耶稣在地上其实是非常穷的哈。 好，第二个数据，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讲过数据，数据的意义是讲到基督荣美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成为神和人的享受，因为他的生命太美了，一路上耶稣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背十字架，耶稣整个的一生就是十字架的生命，而数据特别讲到十字架生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不仅死了，死而复活，他破土而出。 然后他要胜过所有成长长大成熟中所面对的挑战，风雨的挑战，日头的挑战，这个马太福音13章说到，有些种子日头出来一晒，立刻就干了，对不对？有成长过程中有各样的挑战，有野兽，有别人来伤害，通通都可能让我不能正常的长大成熟，所以很多神的儿女原来长得好好的，突然掉了。 被仇敌掳去的，被仇敌践踏了，被伤害了。所以，这个生命使而复活，长大成熟，到最后再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它变成细面，非常柔细，非常洁净，pure，非常这个均匀均衡，不是疙疙瘩瘩硬硬的，它就是那么柔美的一个生命。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的享受，那同样的，我也说过的，今天。 我们要献数祭给神，特别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有的经历能够归给神，也让神来享受。那么，我们讲到所有的献祭一定要跟血发生关系，对不对？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9章，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数祭是这五个祭里面唯一没有流血的，为什么？ 为什么？难道这样子能够被神悦纳吗？没有血可以吗？所以我们讲到数祭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数祭是可以单独献上的，它一定是跟燔祭或平安祭一同献上。 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做铜线的数祭，他自己不单独献。所以还是在血的根基上，在流血的根基上，而且数祭的重点不是在对付罪的问题，不是在解决罪的问题，而是重在供给人生命，活出这个荣美的生命，供给人生命，让神和人能够在我们身上享受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所以他重点不在解决罪，他重点重在生命的满足和享受。那献祭的条例数祭，他说若有人献数祭，你发现所有的祭都是前面加个若，若有人，神不强迫我们献祭的，你不肯献那是你的事情，那你自己跟基督很多的经历很多的享受是无份的了。他说如果有人要献数祭给神，他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这是最普遍的数祭献法，就是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然后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面前。那祭司呢，这个时候就从其中抓出一把来烧在祭坛上献给神，所有剩下的归给献祭的祭司。所以素祭是祭司很主要的食物，有点 像主食一样。那么献祭是作为纪念，它为什么叫作为纪念呢？就是这一把烧给神作为纪念，表示你向着神的一个奉献，剩下的归给献祭的祭司啊。所以这是最普遍的第一种献法。那其他的三种做法，在炉中烤，在铁熬上做，在煎盘里做啊，这个我想你们姊妹们比我读得更清楚了哈，知道怎么做，用各种的做法做啊，但是材料是一样的。那最普遍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然后献给耶和华啊，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好，那为什么是至圣的，将来我们会回头来讲。所以整个数祭重在经过十架，经过死而复活，经过长大成熟的挑战和过程，而产生出那个向主荣美的生命，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能够叫神和人都享受，这是数祭非常重要的事。好，那它有几个重要的讲究，一个是不可以加酵。圣经上讲到酵的时候，两个最重要的意义，一个是罪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八节，保罗在处理教会犯淫乱的事的时候，他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啊，所以笑一方面是讲到罪啊，那另外一方面笑是讲到错误的教训。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不是指的外面的笑，是指的要防备他们的教训。所以在加拉太里面第五章第九节，保罗也在责备加拉太的人，他说你们一点面教能够叫全团发起来，就是除了靠圣灵入门，还需要行割礼，还需要继续靠律法。保罗说这一点面教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就是错误的教训。第二个，不可以掺蜜啊，因为数祭讲到纯净真实的生命，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不要掺任何让人享受吸引人天然人的这种方法吸引东西加进来，这就是完全在生命，在十架生命里面来献给神啊。所以耶稣在地上他不是用他长得高长得帅来吸引人啊，今天人电影上图片上画的耶稣都画得太漂亮了，耶稣根本没有加型美容啊，这个我们看见他也不羡慕他啊，所以他完全没有外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很多人是想用外面来吸引人啊，那么今天神所要的是那个纯净的生命啊，向主的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啊，不加蜜啊，不可以缺立约的盐。圣经上特别讲到立约的盐，那么有些经文我来不及让大家读，你听到我讲你就把它写下来。像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那你讲到是永远的盐约，讲到祭司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福分是一个永远的盐约啊。历代志下十三章五节， 啊，那你讲到大卫的约的时候，是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不会废弃的约啊。所以司布真形容这个言约，他说是一个 unchangeable，然后 incorruptible 啊，是一个不会改变，然后也不会毁坏的一个 covenant 啊，或是一个 pure、enduring and valuable。因为那时候的盐是很贵的，不像现在盐是便宜的。它是一个很单纯，而且很持续的，而且呢是很有价值的一个约啊。所以加上立约的盐。第四个，所有的乳香必须全部烧在坛上。那乳香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一种香料啊。圣经上以赛亚书特别讲到，把它跟黄金列在一起，要把黄金和乳香供上啊，奉上。所以当时这个乳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一种树脂所做出来的香料啊。所以人讲到献礼的时候，跟黄金跟乳香是放在一起。而耶稣诞生的时候，博士们来献上什么？黄金、没药、乳香啊，就是也是黄金、乳香，所以乳香其实是非常贵重的。那当然，有一些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把乳香、没药特别解释为十架受苦跟基督的死发生关系，把乳香特别跟基督复活的馨香连在一起啊。所以呢，在数记的里面，所有的乳香不可以给人，其他的可以留下来，乳香必须全部烧在坛上归给神。啊，这是一个贵重馨香的气，要归给神。那这是讲到数祭里面的讲究。那么数祭里面也有一个出熟之物为数祭啊，这是出熟的，是最好的啊。其他那种大批成长的还没出现以前，有一些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表示你经过了这么多的喂养栽培，终于结果子了，刚刚开始出来的第一批。你自己舍不得吃，归给神，这叫做把最好的给神，这是出熟之物，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无花果，神为什么咒诅无花果树，叫它枯干，马可福音特别讲到，他说因为现在还不是收成无花果的时候，你们读到这节经文会不会有很多的 confuse？明明不是收成无花果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责备它不结果子，要叫它枯干，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最古的圣经版本的时候，这里讲到的无花果就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中文读不出来啊。一个叫 paji 啊，paji 就是出熟的果子，是最大的，长得最甜美的，最丰满的，那是出熟的果子。无花果的出熟的果子叫 paji 啊，它是最吸引，这它最能人最享受的。那么另外一个就用我们一般的无花果，用 fig。所以主耶稣到树上去找 paji，那是应该是有出熟果子的时候，他却没有。但是圣经上说，因为现在还不是到收成 fig 的时候，fig 的是到秋天，整个树上都是 fig 所以耶稣在这里来到这个树旁边要找 paji 找不到，要找出熟的果子没找到。所以在这里，数祭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说到我们特别爱神，把最好的给神。那这是很多爸爸妈妈都把最好的献给你的家的小 baby，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懂得这种心态，舍不得吃给他吃好的给他。但是我们如果用这样子的心对神，神非常喜悦，这叫出熟的果子。对不起了，我本来希望至少能够讲到赎罪祭，那就向你们认罪了，讲不到哈。今天必须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你们有问题的，欢迎你们留下来。主耶稣啊，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觉得何等的感恩，因为他实在都跟我们发生关系，他更是跟我们所爱的耶稣发生关系。主啊，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你不仅仅是神眼中最美的祭物，主啊，你也是我们心里最需要的更美的祭物。唯有你，也只有你能满足神。也能够带给我们真实的救恩和享受。谢谢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帮助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你的话上能够继续的、认真的、渴慕的，让你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